各位弟兄姊妹平安。这个主日刚好在春节假期中，我首先愿主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的家人平安，祝福我们与家人的关系越来越美好。今天分享的经文是马可福音11章27节到12章22节。这段经文描述的是犹太上层对主耶稣的直接试探。我们知道这次试探是在我们常说的受难中发生的。主耶稣在众人和善来的欢呼声中骑着驴驹进入圣城耶路撒冷，但这奉主名来的和平之主、平安之王却开始受到当局来的种种试探。今天所念的经文描述的就是其中的第一个试探，主耶稣的公开入城和众人的称颂，当犹太当局不得不直面有关耶稣的事情。犹太当局直接派人试探耶稣，也意味着事态的发展越来越严峻，当局对耶稣的敌意大到一个地步，他们直接试探耶稣，找出他的把柄，以此达到陷害甚至除掉他的目的。这次的试探是发生在圣殿，经文中耶稣在殿里行走的时候，表明来试探的人近前来叫住了那殿里行走的耶稣，这也表明这次试探是在圣殿里当着许多的众人，因为当时是节前，很多人来到圣殿。来试探耶稣的祭司长和文士，来试探的是祭司长、文士并长老。祭司长、文士和长老这三类人是犹太社会的领袖，但他们联合出现是不寻常的，因为祭司长属于撒都该人，文士属于法利赛人，因此祭司长和文士再加上长老，他们联合出现并带着同一个有关权柄的问题来试探耶稣，足以说明他们是受到犹太当局及犹太公会的差遣来的。因此这次对耶稣的试探，其严重程度截然不同于以往个别法利赛人对耶稣的试探，这是最高当局对耶稣的试探，为的是得早拿下他的把柄。他们精心设计的问题非常简单，但里面却有极大的陷阱。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做权柄的是谁呢？他们的问题是关乎权柄的。我们知道这通常是当局最为关心的问题。他们直接问耶稣，他做些事的权柄是谁给他的？他们所说的这些事应该是指他洁净圣殿、教导百姓等事情。你到底是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做权柄的是谁呢？其实他们知道耶稣的答案，因为他们掌握了许多有关耶稣的事情，比如耶稣洁净圣殿时称圣殿为我父的殿。我想他们也听过耶稣所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还有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他们不是不晓得耶稣的答案，只是借着问题得早拿下耶稣的把柄，所以说这是一次试探，而不是一次友好氛围下的追求真理的神学探讨。而且之所以说这次试探是严重的试探，是因为直接的答案我是凭父，就是神的权柄做这些事，就意味着当局可以以此定为，以此为理由给耶稣定亵渎神的罪名。主知道他们的心思诡计，为此主反倒问他们一个相关的问题：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并且告诉他们，他们回答他的问题，他才告诉他们自己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如果他们的问题里有陷阱的话，那么主的问题里就有解除这陷阱的答案。对主提出的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这问题他们在彼此商议的过程中发现，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却又怕百姓因为众人真以约翰为先知。结果他们只能违心地回答，我们不知道。于是耶稣回答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其实主透过他的问题已经回答了他们，他们也清楚知道了自己所要的正确答案，因为他们认为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 他们必须接受约翰的见证，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如果他们认为约翰的洗礼是从人间来，百姓掷来的石头，就告诉他们约翰的洗礼从人间来的说法是他们在百姓中间无法站立得住。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他们已经得到了答案，只是不承认这答案，这才是问题的所在。为此主用了一个比喻，指出了他们抵挡神的悖逆顽梗之心。这是一个关于葡萄园的比喻，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作为圈上篱笆，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到了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要从园户收葡萄园的果子，园户拿住他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再打发一个仆人到他们那里，他们打伤他的头并且凌辱他，又打发一个仆人去，他们就杀了他，后又打发好些仆人去，有被他们打的，有被他们杀的。原主还有一位是他的爱子，幕后又打发他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那些园户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产业就归我们了。于是拿住他杀了他，把他丢在园外。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办呢？他要来除灭那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经上写着说，匠人所弃的石头成了头块石头，这是主所说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当主耶稣讲完这比喻后，圣经指出他们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就想要捉拿他，只是惧怕百姓，于是离开他走了。听完这比喻，他们清楚知道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其实经文的一开头，圣经就告诉我们主的这比喻就是针对他们说的。他们既知道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恼怒之余想直接捉拿耶稣，只是惧怕百姓，没有动手就离开了。我们无需花很多功夫分析这比喻，显而易见，这比喻中的葡萄园的主人就是神，以色列人所相信又被耶稣称为父神的那位。租下葡萄园的园户就是以祭司长、文士和长老等领袖为代表的以色列。被主人差派来从园户收葡萄园果子的是众先知，只有被差派来的拿爱子就是主耶稣自己。透过这个比喻，主清楚地指出以色列领袖的悖逆和顽梗之心。过去他们不听从神所差来叫以色列悔改转向神的先知们，反倒凌辱他们，杀害他们。自从神差派自己的爱子来到他们中间时，他们竟然杀害他。因此神的救恩从以色列转向别的园户外邦，他们所弃绝的耶稣基督成为了真正的圣殿教会的房角石。默想今天的经文到一定程度，我发现这是一个借着耶稣基督显明的天上属灵权柄和祭司长、文士并长老为代表的犹太当局地上权柄间的正面交锋。这些交锋之所以对主耶稣成为试探，是因为犹太当局想以公会的权柄除去那从天上来的属灵权柄，因这天上来的属灵权柄直接影响着百姓，他们为此感到不安。其实这是从使徒行传记载的初期教会开始，历代的教会一直经历的事情。我们从使徒行传和后来的教会历史可以知道，基督教会遭受逼迫，来自异教或天主教来的逼迫，但更多、更普遍、更长期和更为残酷的逼迫，大都来自地上的政权。单从使徒行传，我们就可以知道，教会的成长带来的第一个挑战就是政权来的逼迫。这逼迫的根本原因，我们就从今天经文中的犹太当局试探主耶稣这件事上得到启发和找到答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的成长意味着基督的属灵权柄借着教会不断显明并且扩展，它的属灵影响从改变一个的生命、家庭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从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信主到今天的生命和生活的变化见证这一点，过去北京家庭教会20年的成长也充分证明这一点。当我们知道 地上的权柄无不希望将教会这地上的团体，是在他们看来是地上的团体，纳入到或至少控制在自己的权柄底下。但意识到将其无法真正纳入或控制时，就千方百计限制其成长和成长空间，采取压制、打压和破坏教会的行动。过去50年代的三支运动是如此，80年代初全国范围内对家庭教会的打压也是如此，这几年对我们教会的打压也是如此。教会耶稣基督的公开进程以及对百姓中产生的极大影响，当局无法不去面对出现在他们国家的从天上来的属灵权柄。同样，今天家庭教会的公开化和堂会性的增长，在这个社会越来越显出其属灵影响，使地上的权柄不能不去面对。我们教会今天的遭遇，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教会的成长带来的属灵影响。因此，面对我们教会在这个城市和国家中的遭遇，首先我们当为基督的教会在这个城市、在这个国家的成长感恩。基督的教会对我们所处的社会带来的越来越多的属灵影响感恩，这实在是感恩的事情。其实今天的经文也给我们特别的激励，因为面对政权对属灵权柄的试探和逼迫，以及最后对耶稣采取的十字架刑罚，并没有真正除去属天权柄和属天权柄带来的影响，被杀害的耶稣反倒成为了基督的教会在地上被建立的头块的房角石。我们今天也连接在这房角石上被建造，这属灵的事实在提醒我们，这几年借着建堂事工和户外敬拜显明的基督属灵权柄的影响和地上的政权之张力冲突中，教会真正的得胜不在于其他什么，而在于是否连于那头块的石头，基督教会永远的房角石。因为即使一个地方教会彻底被打压，但相信神必保守，但我们所连的那根基是永存的。有形的人可以被杀害，有形的事工可以被破坏，但当我们连于那永远的房角石时，那借着我们所显明的属天影响是长存的。正如主自己面对将要杀害他的人所讲的那样，匠人所弃的石头成了头块石头，这是主所说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愿这经文今天特别安慰激励艰难中的守望教会和弟兄姊妹们。初一那天，我们家来了2岁多的小女孩，她唱了一首赞美诗好多遍，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枝子连于葡萄树。那天我心里真的很有感触，似乎感到主借着婴孩完全赞美的话。为此今年的回应诗歌，我就选了113首《像枝子在葡萄树》。愿主赐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我们低头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啊，特别感谢你在这个春节的假期，你让我们许多的弟兄姊妹与家人团聚，在我们与家人的团聚中，你的恩典也向我们显明。也特别感谢你在假期的主日，你依然的向我们来说话，向我们来表达出你的心意，让我们来明白借着你的教会所显明的属灵影响，不断的影响到一个人的生命、一个家庭和一个社会时所面对的试探、挑战和逼迫。我们教会的经历也是因为这样的成长，也是遭遇着这样的一个外在来的逼迫。主要因此我们首先在面对逼迫，在艰难中为着你的教会在这个城市、这个国家、在我们中间的成长来在你面前来感恩，也为着你在你向我们所说的话语来感恩。因为你说匠人所弃的石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是的，有心的人可以被杀害，有心的事工可以被破坏，但是连于那块永远的房角石上的事工，它的属灵的影响永远的来长存。主要愿主你与你的守望教会来同在，愿主你在我们中间借着圣灵来继续的来安慰激励艰难中的守望教会和我们的弟兄姊妹们，愿主你与我们同在， 早知道来为我们开出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阿们。